李老爹赖账，离开母亲的日子，你可有春天？要我说呀，你二婶儿这套教育法绝了。你们看啊，先晓之以理，再动之以情，因势利导，立竿见影。这不，儿子把生活费全交上了。最妙的呢，是他退还了儿子多给的50元钱，又拒绝了儿媳妇留他住几天的要求。这样，一是表明了这次是真正的出公差，二呢，是避免落下画饼，被其他子女知道后啊，说三道四。三呢，是利用儿媳妇的邀请借题发挥，为日后自己真的生活难以自理时留下了后路。其实啊，父母有父母的难处，做儿女的哪里能知根知底啊？我再来说件事儿。这几天呢，咱村东的王宝子心里啊，特别的不舒坦。为啥呀？还不是为了钱的事儿啊。2年前呢，王宝子的舅舅李老爹从他那里啊借了10000块钱，说是做生意缺了点钱。这几年政策好，王宝子的存款少说也有了6位数了。听说舅舅借钱，二话没说，借条也不打一个，10000块立即交给了李老爹。可一晃2年过去了，李老爹该办的事儿办了，该发的财也发了，可这钱却像打进了水塘，圈儿也不见一个。你说这能让王宝子心里舒坦吗？王宝子思量再三，心想这钱如果不去催一下，看样子是完了。晚上他开着摩托车赶到舅舅家，可李老爹不在，只有舅妈李大妈在。王宝子和李大妈寒暄了一阵子，便诉起了苦，几笔生意都亏了，该咋办？李大妈听了满不在乎，不用急，等你舅回来啊，挪些钱给你活了活了。王宝子本来是想给李大妈暗示一下的，一听不对劲儿，难道舅舅舅妈想赖账不成？这钱可是亲手交给他们的。王宝子试探着问，
舅妈，舅他老人家到哪儿去了？
他没说，大概到朱记庄会会那几个老头子去了。听李大妈的口气，李老爹好像是知道外甥此番的来意，只是在躲避。王宝子待了一会儿，见李老爹还是不回来，只得告辞了，可心里啊总是不踏实。这钱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完了？不行，明天晚上还得再走一趟。第二天黄昏，王宝子又来到了舅舅家，一进门只见李老爹正在自斟自饮呢。李老爹一见外甥来就起来了，
哎呦，宝子呀，你来的可巧啊，快过来陪你舅喝两杯。
王宝子坐到席上，喝了几杯酒后，便想提钱的事儿，但这事儿啊不好提，只能暗示。于是啊，他就吞吞吐吐的开了口：“
舅舅，外甥，我做生意亏了。”
李老爹一听，笑呵呵的说：“
没什么，缺钱的话，舅舅借给你，要多少？”
王宝子一听，暗道不好。难道舅舅真的想要赖账？可舅舅从来不会玩滑耍奸呢，是个受人尊重的正经人，他怎么会做这种无赖事儿呢？王宝子决定把这件事儿先搁一搁，以后再说。吃过饭后呢，王宝子起身要回去了，李老爹送他出门，就在他跨上摩托时，李老爹递上来一只信封：“
宝子，你要的东西可都在这儿了，以后你就看着办吧。”
王宝子接过信，捏了捏，不像钞票，心里猜不透啊，舅舅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。回到家，王宝子连忙打开信封，却见里面呢有一叠发票，还有一封信。王宝子闪开信一看，不觉脸色突变，手指儿直颤抖。原来呀，2年前王宝子经不住婆娘的怂恿，把心一横，将腿脚不便的娘送进了敬老院。虽说少了一个拖累，可心里总不踏实。他怕姐娘， 见到娘啊，他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，所以啊，这两年里一直未曾去过敬老院。谁知啊，这事儿是布袋里装牛角，内里有弯儿。舅舅李老爹呢，不忍心让王宝子娘孤零零的住在养老院，自作主张把老人接出来。他向王宝子借了10000块钱，加上他自己的10000多，用王宝子的名义在城郊朱家庄买了间房，让王宝子娘住，又替他雇了一个保姆。李老爹在信中说：“
宝子呀，舅舅私自做主，你会骂舅舅吗？这些发票你算一下，10000元不多不少。要是你认为我做错了，你就拿这些发票到我这儿来取钱。要是你觉得我这样做在理儿，你就去看看你娘。你娘想你呀。”
王宝子看完信，已是泪流满面。娘啊娘，宝子我不孝，让你受苦了。你等着，宝子明天就来接你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宝子开着摩托车去了朱家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